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9回。这个时候，妇人口中念念有词，一张口再喷出了数团淡紫色的精气，将青蛇呢罩在了其中。青蛇在精气和法诀同时催动之下，身躯一下子吹大了一般，狂胀巨大了起来，顷刻之间就化为了十里丈长的庞然大物，身上的鳞片青光闪闪，三颗头颅呢各自生出了青黄蓝三种不同颜色的独角出来，毫不狰狞恐怖啊。魔族男子见妇人这般举动，微微一愣，但是马上不再迟疑的点了点头，一只手腕一抖之下，飞出了一只赤红的圆环出来，圆环滴溜溜的在空中一转之下，从中喷出了一道白光，竟然是一只浑身雪白的魔禽，酷似一头巨鹰，但是额头上赫然另有一颗碧绿的妖目。无论那三首巨蟒还是那雪白的魔禽，气息之强都不在魔族妇人和男子之下，并且隐约的和二者功法神通相辅相成，四者联手之下，实力之强丝毫不下于四名魔尊站到一起。韩立面对此景，双目微微一眯，倒也不敢真的大意，衣袖一拂，顿时一道黄色的虚影飞窜而出，并一个晃动之下幻化成了一只十许大的小兽。正是那头已经进阶到合体期的暴鳞兽。与此同时呢，韩立身上魔气滚滚，一件漆黑发亮的魔甲也浮现而出了，一只手掌呢在虚空一抓，一座黑乎乎的小山无声的现出，而原本仍然在角落中熊熊燃烧的银色火焰中，一声清鸣传来，火焰一卷一凝之下，就再次的幻化成了一头银色的火鸟，并一个闪动飞回到了韩立头顶，忽上忽下盘旋飞舞不定。动手！在听到大厅外隐约传来的轰鸣和感受到了一股股的震动从同一方向不停地传来之后，青裙妇人丝毫没有犹豫的一声高喝，就率先出手了。只见此女单手一扬，只见无数碧芒激射而出，却是108根碧绿的细针，每一根数寸来长，细如牛毛，并隐隐的有腥气传了过来。身前的那条三首巨蟒更是三颗头颅同时一愣之下，再次喷出了滚滚的寒气，不过这一次的寒气比起刚才何止凶猛了倍许，其寒程度仿佛可以将虚空都冻彻成一团，其中隐约呢有三色符文在寒气当中是若隐若现。至于说另一边的魔族男子，却并没有对韩立出手，而是身形一动之下，就和那头雪白魔禽同时化为了两股白蒙蒙的飓风，直奔厅堂的另一扇侧门激射而去。拦住他！韩立冲暴鳞兽一声吩咐，就毫不犹豫地把手中黑色的小山猛然往身前一抛，顿时啊，一座十里丈高的山峰一闪横在了身前，碧芒激射到上面，爆发出了团团的绿芒，并发出了雨打芭蕉一般的爆响啊！但是黑色山峰稳稳地横在那里，就是纹丝不动一下啊。银色火鸟也在寒气扑来的同时呢，口喷银焰飞射而出，并化为了一股火浪，将三色寒气逼得节节后退。同一时间呢，暴鳞兽在得到了韩立的命令之后，化为了一团金光飞射而出，并在虚空当中略一晃动， 竟以一化二的分成了两团，在一个模糊过后，就直接没入虚空当中，不见了踪影了。下一刻，康康已经到了门口处的魔族男子，只觉得眼前空间波动一起，两只丈许的金影就凭空挡在了身前，并同时移动之下，无数的金色爪芒就发出了嗤嗤破空声，狂涌浮现，直奔其一旁的雪白魔琴一绕而下。魔族男子神念略意往这些爪芒中扫过一遍，心中顿时一惊，再也不敢硬闯什么，直接将飓风一停，并一翻手掌，亮出了一面洁白的羽扇，狠狠地冲前方一扇而去。刹那之间啊，一股飓风从中一涌而出，并一个翻滚过后，直接化为了一条灰蒙蒙的风龙，张牙舞爪地飞扑而出。另一边的雪白的魔禽发出了一声怪鸣过后，两翅同时一扇，一道道尺许大的乳白风刃破空击射而去，刺耳的爆裂之声大起啊，灰影白光和金芒一时之间呢都撞击到了一起，难分上下。而无论魔族男子如何施展那风遁术和借助自己的魔禽掩护，想从一侧遁走的时候，却都被暴鳞兽神出鬼没的硬生生的给挡住了。要是单论真正的实力，也许这魔族男子和魔禽联手之下稳压暴鳞兽一头，但是要论着遁术玄妙的程度，暴鳞兽呢却又在魔族男子之上，让二者一时之间根本就没有办法摆脱争斗啊。至于说另一边的韩立，独斗那名青裙妇人和三头巨蟒，却自然如同吃饭一般容易，任凭二者发动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均都举手抬足就抵挡了下来，甚至要不是怕击杀了对手，有可能呢招惹不必要的后续麻烦，韩立灭杀这妇人和那三首巨蟒也根本就不会费什么力气的。在这两名魔族狂怒之中，时间飞快流逝而过，但却硬生生的没有办法离开大厅半步。韩立啊，正在暗自思量与少女是否进行着顺利的时候，耳边呢却忽然传来了一声欣喜至极的传音：“
韩兄，可以走了，小妹已经得手了。”
韩立听这话，脸上大喜，同时传出大笑之声。韩立单手蓦然一掐诀，背后黑气冲天而起，里面隐约浮现了一具三头六臂的金色魔像。此魔像四条手臂略一挥动，顿时四口金色巨刃在手中浮现而出，并闪电一般的各自踢出了一道金色的刃光。这些刃光呢一闪而出过后，足有十丈之长，声势惊人至极。纵然说魔族男子、妇人以及魔兽各自施展手段的加以抵挡，也纷纷的被震得一时是身形后退。趁此机会，韩立将法相和银色火鸟飞快地一收，身体呢骤然之间化为了一道刺目的惊鸿，是飞出门外。至于说暴鳞兽将那虚影化身一收过后，也化为了一团金光，是紧随而去。魔族男子和青裙妇人见此情形，自然是知道不妙的，飞快地传音两句过后，男子立刻带着魔琴紧追出去，而青裙妇人则慌忙地向那些核心弟子住处飞射而去。片刻的功夫过后，妇人出现在了一处偏殿前，脸色顿时变得阴沉无比。此偏殿啊，不但大门破碎，附近布置的几层禁制更是被人破除的是一干二净，更有数名身披绿色战甲的魔族守卫东倒西歪的在大门外躺了一地。青裙妇人口中一声咒骂，再无任何迟疑，张口发出了一声凄厉的长啸， 直传九霄云外啊。顷刻之间，整座熏香寨都为之沸腾了起来。修为低下的青衣人呢，立刻闭门锁户，而一些修为高的魔族人则一脸吃惊的纷纷从屋中走出，直往啸声处飞逝而来。同一时间，韩立已经和暴鳞兽汇合一起了，并毫不犹豫地直奔寨子的偏僻一角疾驶而去。在他身后不远处，那魔族男子则骑在了那头白色的魔禽身上，拼命地在后面紧追不舍呀。当听到了妇人的笑声传来过后，韩立的眉头是微微一皱，后面的魔族男子则是神色为之一厉，深吸了一口气过后，就要同时发出长啸之声。但是就在此时，前方的韩立啊，忽然反手一抛，数百张金银色的符箓同时往高空处是激射而去，并一闪在虚空消失不见。一声轰鸣，高空的天地元气都为之一震啊！一座宏伟殿堂虚影在五色霞光当中浮现而出，往下方轰隆隆的一落而去。魔族男子心中一惊啊，再也顾不得其他了，手中白色羽扇冲空中狂挥几下，一股股飓风的狂涌而出，往高处的宫殿虚影一卷而去。飞沙走石之下，大有将宫殿虚影硬生生的一吹而散之势。但是远处的韩立却是一声冷笑，冲高空的宫殿虚影一点而出，高空瞬间爆发出了万道光芒啊！五色光霞更是往下一卷之后，将所有狂风凭空卷的是无影无踪。而宫殿虚影一声轰鸣过后，将猝不及防的魔族男子罩在了其中。魔族男子呢，只觉得眼前一花，便已经身处一片灰蒙蒙的雾气当中，远处隐约之间都是楼阁亭台等模糊的虚影，让其人一时不知道身在何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位青翼族魔尊脸色为之一变，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羽扇呢往空中一抛，直接就幻化出了十几条灰蒙蒙的风蛟，直奔远处那些虚影飞扑而去。此魔心里头很清楚，纵然说他能够脱困而出，但显然呢根本没有办法再追上韩立了。事实呢也是的确如此啊。韩立一看用符箓暂时困住了魔族男子，当即单手一掐诀，一声霹雳过后，韩立背后立刻浮现出了一对清白的羽翅出来，微微一扇就化为了一根清白光丝激射而出，只是几个闪动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一会儿的功夫过后，三座山峰间的乳白色的雾海当中，突然之间传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道一人粗的巨型剑光从雾气当中蓦然一展而出，寒光所过之处竟将整片雾海从中一劈而开，雾气发疯了一般的向四周移散而去，仿佛熏香寨的整座镇寨的禁制呢都被这剑光一击而碎。但是当青色剑光一闪消失过后，雾海一角处有两道长虹激射而出，并一个盘旋过后向天边激射而去。片刻功夫，几声怒吼就从雾海下方传来了，数道五颜六色的遁光也从中激射而出，紧追前边两道长虹而去。那前边两道长虹中的一名窈窕身影正是羽少女，另外的一名青袍人影呢则正是韩立。 于少女回头看了看后面数里外紧追不舍的五六名青翼族魔尊，嘴角微微一动，现出了一丝轻笑。韩兄，差不多了，我等甩开他们吧。
好，开始施法吧。
韩立听了这话，神念向后扫了一下，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接着顿光一顿，无数道银色电弧从其体内是狂涌而出啊，竟然幻化成了一只丈许大的银色的雷鹏。此鹏双翅猛然一扇，体表缭绕电光，一声轰鸣啊，身躯一下子狂涨十倍，化为了十丈之长，接着巨翅再是一扇，就化为了一道银弧激射而出，只是一个闪动，就在天边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至于另一边的鱼少女，也在遁光当中一滚，化为了一头五色彩凤。此凤体表呢，五色霞光一卷，同样的没入到虚空不见了。在后面追赶的数道遁光一顿，不由得停了下来，并纷纷的现出了真身出来。其中一名女子呢，赫然正是那名青裙妇人。这些青翼族魔尊望着远处空荡荡的虚空，自然脸色是一个个铁青无比啊，竟然让这两个贼子给跑了。看他们的变身，难道说是兽尊殿的那些老怪物吗？一名须发赤红的老者猛然一跺手中的一根漆黑拐杖，愤怒至极地说道，会变化之术，那可不一定就是兽尊殿的人，关键这两个人跑到我们寨子中到底要做什么呢？青长老，你是最先示警之人，可有什么发现呢？另外一名浑身漆黑看不出本来面目的魔尊冷冷地向青琴夫人问道，
这青灵殿的一名真血弟子被这两个人劫走了。
夫人略一迟疑过后，有些惭愧，
哼，果然又是为了青鸾真血而来之人呐、啊！只有一名弟子被劫走，其他人无碍吗？
漆黑的魔尊冷哼了一声，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太意外的，并追问了一句、
其他弟子都没有事，只是被迷昏了过去。
那被劫走的那名弟子是真血弟子中潜力足以排进前五之人。妇人摇摇头说道，
前五，这么说还不能这般置之不理了。回去之后马上联系圣祖大人，这两个人神通了得，只有圣祖大人亲自出手才能够拦下这两名贼子。
漆黑的魔尊阴沉地说道，
是啊，我看只有如此啊，若不将这二人擒住，那本族的名声可就要毁于一旦。上一次真血被盗已经是数万余年前的事情了，看来不少人已经将灵元大人坐镇本族的事情早就置之脑后，我看是该重新提醒他们一下的时候了。
红发老者也很赞同，于是啊，这两名魔尊在原地嘀咕了几句之后，最终尽光一掉头原路返回。这个时候韩立和雨衣少女啊变身，一口气儿飞出了大半天，并最终呢找了一处隐蔽一些的山洞，暂时躲入了其中。这些核心弟子身上说不定被人做了手脚，将真血取出，我等就马上离开此区域。韩立一进入洞中就冲鱼少女沉声说道，
这个自然，韩兄只要等我半个时辰，我就可将真血取出。
鱼少女嫣然一笑，他接着一只袖子往上一抖，顿时啊，一块蓝色的锦帕一飞而出，往下方的滴溜溜一转，一名青翼族青年昏迷不醒的就出现在了地面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7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70回。韩立知道这女子的秘术 不易被人打扰，口中说了一声，就自觉地向洞外走去。好吧，仙子抓紧一些，我在洞外替你护法。鱼少女轻笑了一声，自然没有其他意见，反手掌翻转之下，立刻取出了一叠阵旗阵盘，开始布置一个玄妙的法阵出来。半个时辰过后，在洞口处双手倒背的行列听到了一阵轻快的脚步之声传来，神色一动之后立刻转过了身，只见雨衣少女正满脸喜色地走了过来。看仙子的神色，真血应该到手了吧？韩立目光一闪问道。不光青鸾真血到手了，真血程度还远远地超过了小妹想象之外，看来抓的这名魔族啊，在青翼族核心弟子当中也不是无名之辈。不过越是如此，我们又要马上离开了，这是韩兄的那一份真血，喏，倒有些好了。鱼少女笑了笑，抬手将一只白色的小瓶抛了过来，神色一凝，又慎重地说道。韩立的双目一亮，一只手掌虚空一抓，就把那小瓶抓到了手心，拧开盖子，神念往其中一扫。不错，的确是青鸾真血不假，很好，现在咱们就离开这铁砂岭吧。韩立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喜色，把小瓶一收，立刻说道。于是二人呢，当即遁光一起，再次的化为了两道淡淡的遁光，往同一方向破空飞走了。两天过后，青翼族一队魔族就在山洞当中发现了那名人事不省的魔族青年。虽然性命还在，但是他体内蕴含的真血却再也没有一滴了。这自然引起了不少青翼族寨子的骚动啊。但是不久之后，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却悄然的在高阶的魔族之间传开了。他们一族视作靠山的那位灵元圣祖大人的化身，竟在不久前的一次远行过后，身负重伤返回了住处，并马上宣布闭关，不再接见任何外人。一些知晓来龙去脉的魔族尊者确认过此事过后，为之是大惊失色，几乎全都不约而同地闭口不谈此事了，并且发出了命令，严禁族人再谈论相关的事情。就这样，如此一件原本应该引起不少魔族势力注意的事情，竟然这般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只在铁砂岭青翼族当中传了几天过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信息流露而出了。一年后的某一天，魔界赫赫有名的魔元海的海面上，一艘黑绿色的巨舟在数条鲸鱼般的海兽的牵引之下，在漆黑的海面上破浪飞驰。在离海面不过百丈高的低空中，阵阵黑雾呢是翻滚不定，并有一道道银湖闪烁不定，并隐约之间有轰隆隆的雷鸣之声传来。在巨舟的前端，一男一女呢正站在船头的围栏边，向前方的海面眺望着什么。魔元海号称魔族起源之地，魔气之重果然名不虚传呐，只不过其中夹杂的混乱之气也是同样不轻，一般的魔族恐怕根本就没有办法在此修行的。男子面色淡金，面无表情的蓦然开口说道：小妹可听说这股混乱之气比起以前已经消散了不少，听说数百万年前呐，这里是魔族的禁地之一，一般人可没有办法随意进出的，说不定再过一些年，这股混乱之气就会自行散尽，此海呢就可重新成为魔族圣地了。那名女子身材娇小，脸庞秀丽，笑眯眯地说道。这二人竟然是陇家老祖和叶家的那位羽衣少女，显然呢，韩磊等人呢已经和其他人重新汇聚到了一起，并一同驾舟进入到了魔元海中。
就算说这片海域有些什么诡异的地方，我等历尽这么多的辛苦才能到达此地，绝对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此地的雷电之力竟然如此之强，连在低空飞行都没有办法做到啊。龙家老祖有些无奈，不是没有办法在低空飞行，而是没有办法长时间的用飞遁之术赶路。在如此密集的雷电的攻击之下，就算说修为再深厚，也根本没有办法支撑防护太久的呀。于少女嫣然一笑，不管怎么样，找到喜灵池坐落那座岛屿的时间恐怕要比原先估计的长久许多。灵族的几位朋友提供的线索非常的模糊，只有先找到具有类似特征的那片海域，我等呢才可能找到此岛的。而以魔云海面积之广，现如今还真的是要有一定的运气才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找到的呀。龙家老祖叹了一口气说道。于少女听了这话，笑容一脸沉阴了起来，半晌过后这才悠悠地说，我们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估计现在已经有些魔族势力注意到我们这些面孔陌生的合体尊者了，一旦他们弄清楚了我们的真正的来历，麻烦之大可想而知了。现在每过一个月，我等暴露的风险就大上一分。是啊，这一点龙某自然知道，他就像先前说的那样，我们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呀，并且就差着最后一步，说什么也只有咬牙坚持下去了。龙家老祖呢神情一凛，于少女叹了口气，也就不再接口说什么了。但就在这个时候，龙家老祖的目光一闪，忽然问出了一句让少女大感意外的话，哎，这一次韩兄和仙子比我等慢了一月有余，堪堪在约定的时间才赶到了约定的会合地点，而我观仙子的气息似乎比起上次分手的时候略有不同，看来道友是不是在途中另外得到了什么机缘。若真是如此，龙某可要先恭喜仙子和韩兄一声了呀。龙家老祖说这个话的时候，流露出了大有深意的神色出来。哈，陆兄可真是慧眼如炬呀，妾身这点变化竟然也能一眼看破。不过呢，我和韩兄是得到了一些喜机缘，龙兄和灰道友的收获恐怕还比我们要多上几分吧。于少女脸色变了几遍之后，却咯咯一笑的说道，哈哈哈哈哈，听仙子的口气似乎知道些什么，不过放心，本座可并没有追根寻底的兴趣，只是那么随口一问罢了。于少女嘴角微微一翘，脸庞上同样浮起了似笑非笑的神色。同一时间，在巨舟底层的一间房子当中，韩立盘坐在一张木床上，通过一缕隐匿至极的神念，将龙家老祖和于少女之间的对话听个一清二楚，淡淡一笑就把放出去的神念一收，目露沉吟自行思量了起来。这一年前呀，他和于少女在得到了青鸾真血过后，还是在铁砂岭的边缘处被那位灵元圣祖化身给拦住了。结果呢，一场大战下来，韩立在于少女的一宝的辅助之下，再加上呢本身又略动用了几种真正的神通，就将那圣祖的化身困住并击成了重伤。这位灵元圣祖化身受此重创之后，即使后来脱困也不敢再继续追下去，只能无奈地退回了铁砂岭了。韩立和于少女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之下，自然就大摇大摆地继续上路了，而二人下面的路程较为顺利，即使说途中遭遇了一些小波折，自然也都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在半个月前，
最终在海边约定的一座魔族的港口处，二人和陇家老祖还有那一干灵族人会合了。一见面过后，韩立呢却有些吃惊起来。这一次陇家老祖灰姓修士没有事情，而一干灵族当中的那位亲长老却不见了踪迹。陇家老祖也是大感意外，略一询问过后，灵族人这才含糊地答复，那位金长老出了意外，已经回归灵类本源的陨落掉了。至于具体呢是何种意外，灵族人却并没有细说。韩立和陇家老祖等人自然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但是心里边自然还是有些疑惑的呀。韩立想到这儿，这眉头下意识的一皱，眼前又浮现出那名叫止水的灵族青年的面容出来。此人呢一直给韩立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一次见面过后，身上散发的那股原本越来越重的阴寒的煞气竟然一下子荡然无存，变得和其他的圣灵呢是一般无二的模样了。这让韩立暗暗称奇啊，同时呢心中隐隐觉得那位金长老的意外说不定啊就和此人有些关系。可当然了，此种猜测他是没有丝毫的证据的，但是对这位灵族青年不觉又多加了几分关注。韩立想到这里，双目微微一眯，念头一转之下，忽然之间呢单手一翻转，一个白色小瓶无声出现在手心中，用手指在小瓶上慢慢的抚摸了几下，脸上又不禁流露出了一丝高兴之意。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有了这青鸾真血，惊蛰诀就可多出了一种变化出来，并让其他的几种变身威能的也随之大涨了不少。而这青鸾的最出名的神通就是控风之力了，据说此真灵本就诞生在九天玄风之中，一旦发怒起来，放出玄风足可以是翻天覆地，灭国毁城，堪称是恐怖至极。韩立对着玄风之力虽然说是极为的好奇，但是并没有像羽翼少女那般呢在途中就服下真血并马上炼化起来。惊蛰诀和一般的功法不同啊，随着炼化的真血渐多，炼化的过程呢也是越来越长，并且越来越忌讳打搅和半途而废的。所以他一开始就决定等魔界之行事了之后，返回灵界再正式的炼化这青鸾真血。他心中如此想着，手中白光一闪，小瓶再次消失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里边，韩立把所有的杂念一收，开始闭目入定。时间飞快流逝，墨绿色的巨舟在黑色的海面上一行就是3个月之久。韩立等人呢则分成了几波，每每两人在船头负责操控此舟探查附近海域，其他人呢则在船舱当中闭目养神。这段期间除了碰上了几头不知死活的海兽之外，巨舟倒也一路通畅，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但可惜啊，和灵族提供线索相符特征的海域他们是始终都没有碰到过。这一天恰好轮到了韩立和那位千秋圣女负责操控巨舟。韩立站在船头望着远处海面是一言不发，而千秋圣女呢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取出了一块金色蒲团，在韩立一侧数丈远处盘坐上面，双目微闭。二者看似均都安静至极，但是均都被其强大的神念之力放了出来，不停地搜索着 方圆万里之内的一切海面。忽然之间，韩立神色一动，目光闪过了一丝金芒出来。怎么，韩兄莫非发现了什么吗？一旁的千秋圣女瞬间就感应到了韩立神念波动的异样，当即双目一睁望了过来。左侧三千里外。韩立干净利索地回了一句，丝毫废话没有。千秋圣女闻言呢，毫不犹豫地把神念往所指的海域一扫而去。片刻的功夫过后，此女的脸上就流露出了惊喜的表情，并难掩兴奋地立刻冲韩立说道：
魔元蛟，哎，这和描述的一般无二，的确是此蛟石不假呀。韩兄，你立刻调转方向，我马上将其他人也叫出来。
韩立当然没意见了，点了点头，也就立刻单手一捏法诀，往前方那些拉洲的海兽扬手打去。顿时几道五颜六色的灵诀激射而出，一闪即逝没入到这些海兽身躯之中。几头海兽啊，这个时候立刻发出了低低的吼声，方向一变之下，拉着巨舟向左侧飞驰而去。同一时间呢，千秋圣女也已经用秘术通知了龙家老祖等一干人。一会儿的功夫过后，所有人都出现在了船头处，并同样的用神念往同一个方向查看而去。结果呀，人人都是精神为之一振。虽然说巨舟无法飞遁，但在海兽全力拉扯之下，速度呢也绝对称不上多慢。两个时辰过后，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座孤零零的山峰出来，一个半截插入低空黑云之中，半截呢直接裸露在海面上那黑幽幽的山峰。不可思议的是，整座山峰竟然异常酷似一头两臂朝天挥舞的巨猿，并且是眼鼻口耳等器官依据全。虽然说近看异常的粗糙，但是远远望去啊，却是栩栩如生一般呢。
看来应该不错，的确应该就是那艘魔元蛟了。
千秋少女这个时候凝望了山峰好半天，这才吐了一口气说道：
按照千秋道友所言，那座岛屿就在魔元蛟所望的方向一个月行程外的海域处，如此说来应该朝西南方向。
于少女呢上下打量了山峰几眼过后，朝西南方向遥遥一望，冷静地说道：按照本族那位大人留言，那座岛屿的确是在此大概的位置处，但是……
说到这儿，
千秋圣女流露出了几分迟疑之色。到了此时，道友还有什么不可言明的事情啊？龙家老祖目睹此景，眉头一皱，有些不快。
哎呀，
龙兄啊，你这是误会了，并不是妾身呐有什么地方隐瞒不说，而是那位大人呢，除了前边所说的线索之外，还在最后暗示我等后人靠近岛屿的时候，一定要千万小心。似乎那岛屿附近还有什么不知名的危险。不过这位大人遗训对此只是含糊一提，我等呢也真的是不知道详情的，故而先前未向几位道友提及此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71回。